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和亲爱的姐妹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向亲爱的您问安。今天我们已经读到了诗篇第73篇，但愿借着近期的诗篇的阅读呢，让我们更深的体会神的慈爱，同时呢，也能够明白神向他的儿女所显明的心意，好叫我们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可以将神的话语活出来。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父啊，我们来到你的圣座前，我们感恩，因为世上有不公平，有苦难，但是在你里面才有真正的公义和公正。求主你帮助我们在孤单无助的时候常常的来仰望您，你就用您的笑脸来帮助我们。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放学后呢，妈妈接妮妮回家，看着她上车，妈妈一如既往的开心的问候她，就问她今天学校的生活怎么样了。没有想到这一问却引来了妮妮的泪水。安静着等着妮妮情绪稳定些，妈妈谨慎地问道，你愿意告诉妈妈发生什么事了吗？什么事情让你如此委屈呢？你慢慢地说，不要着急，妈妈虽然不一定能够帮助你，但是我愿意听听看，也许我能够有什么好的建议，也许同样的事情妈妈也经历过呢，也许我可以分享一些我的经验给你呢。听着妮妮哽咽了，充满委屈地说，
他们什么都不做，一直和朋友聊天玩笑，老师让我们小组一起完成的实验只有我一个人在做，我一个人要做五个人做的事情，可是出现了一个错误，老师问为什么原因，他们就说都是我的错，是我做错的。我接受，可是其实他们什么都没有做，他们什么都没有做，不是有更大的错吗？一个什么没有做的人，反而恶人先告状，还来责怪我。我如果也像他们一样，整组的成绩就是零分，我就是不想和他们一样，不仅完不成老师指定的功课，所以我才努力的去做。可是我也觉得不公平，如果他们什么都不做，为什么我需要做呢？他们什么都不做还分享我完成的功课的成绩，没有拿到好成绩他们就说是我的错。
很多时候学校为了让孩子们从小学习团队合作的精神，就常常把孩子们分成不同的学习小组，指定某几个人成为一个小组，共同完成一份指定的功课，然后呢，一起共享成绩。这本来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能够训练孩子们的团队精神，精诚合作。但是总有一些孩子趁机偷懒，想着不劳而获。结果呢，一些想学习的孩子和一些根本不想学习的孩子分在一起，团队合作没有达成，反而学习到了人生的不公平。其实这样的事情呢，常常发生在我们身边， 可能我们为了不被小组其他人影响和拖拉，也许别人没有做好的，我们需要多走一里路去弥补，去补充，别人不做，我们就需要额外多做。而当我们拿到好的成绩的时候，那些不做的人可能也因着我们得到了好的成绩，虽然他们心安理得，不劳而获，但是的确这就是团队的功用。整个过程当中老师不参与，所以他们并不知道具体发生的事情，而这样的团队合作是非常难以控制的。遇到好的团队的队友就很好，大家一起分工，一起努力，一起完成，达到学习而又合作的果效。但如果遇到了不好的团队，感觉就是一头孤独的牛，拉着一车睡懒觉的人，最后什么都不做的懒人还鞭打那一头辛苦的牛。其实这样的事情在成年人的世界就更是稀松平常了。人生就是由小忘大的，人性当中有许多的懒惰、贪婪、欺辱和不公。我们许多的不公其实在伊甸园中就存在了。该隐自己行得不好，却生气亚伯与神，嫉妒他，最后走向更恶的境况。今天的诗篇73篇，诗人就是对着种种的恶人恶事深恶痛绝。更难受的是，这些恶人行恶事却常常通达兴盛。我见恶人和狂傲人想平安就心怀不平，他们到死都没有痛苦，他们的身体肥壮。诗人看着这些现象，心中不平，充满委屈，想着说，我谨守我心纯洁实在是徒然的，我洗手表明清白也是徒然的，因为我终日受伤害，每天早晨受惩罚。就好像今天小妮妮的心境一样的，她做了一个学生和基督徒该做的一切，而她的同学什么规矩都不遵守，凭着懒惰却分享了她的劳动成果，最终还责怪她的成果不够完美。你说这样的事情，我们基督徒该如何面对呢？这个时候，或许陪伴在孩子身边的父母亲就需要站出来。我们需要理解孩子们受委屈、受欺辱的这个痛苦，和他们一起发泄在不公感受下的情绪。最后，我们需要鼓励他说：“宝贝啊，在这个事件当中，你觉得神在哪里呢？在妈妈、在老师的眼中，你是什么样的孩子呢？在神的眼中，他是怎么看待你所做的这一切呢？在学习实验的过程当中，你又得到了什么呢？你有什么样的损失吗？在每一次我们鼓励孩子们坚持行善，坚持做对的事情的时候，就需要让他们看到从神的眼光来看待自己。其实最终我们才是真正获得奖赏，真正获得学习得益的人，得到知识的丰富，得到神与人的喜悦，得到人生的经验。我们所追求的就是神恩待我们的孩子，确实的恩待他，善待他们在内心的清洁，并保守他一生的清心。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身座前，我们深知道你实在恩待那些清心的人，求主你保守您的儿女们在人生诸多的不公不义中，仍然清心地依靠您的公义，定睛注目您的训言。愿您常与我们同在，紧握着我们的手，引导我们行走义路。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您全家人来读诗篇第73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你有没有经历过父母不在身边时的孤单无助和被人欺负时的害怕的感觉呢？第二，我们默想为何诗人要入了神的圣所才能够明白恶人的结局呢？但愿今天透过读经小故事的分享和我们全家人的讨论，让我们更深的体会，只有从神的眼光 来看待我们生命当中的不公不义，才能够使我们充满喜乐和盼望的继续按照神的心意做那正确的决定。好，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不见不散。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我
说真的，养孩子太不易了，太难了。
说真的，
受不了了。
说真的，教育子女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我是林正儿，您的亲职班主任，在家长学堂等着和您一起学做父母。我们来聊聊儿，画画女，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再次走入家长学堂，我是林正儿，正儿向您问安。今天啊，咱们要继续的来分享10岁到12岁的男孩子，他们在这段时间心理的发展和变化。这段时间的孩子呢，他们还有一个男性的榜样的需要，因此正儿特别特别的再一次的鼓励父亲们，千万不要忽略了你在你的儿子生命当中的这个榜样的角色。因为10到12岁的男孩子，他们时时刻刻都需要一个男性的榜样在他们生命当中来引导他们。如果这段时间的男孩子，我们去批评他，你怎么不修边幅啊，你怎么穿露着大洞的这种衣服啊，或者是显得吊儿郎当的，我们觉得他们言语粗俗，满口脏话等等，这些往往就是因为他们生命当中没有一个正确的形象，而他们所接触的所有的影视作品、音乐作品都是带着他们朝一个叛逆的方向去寻找自己的定位的，很危险，很危险。所以父亲啊，千万千万要回到自己的孩子的生活当中去陪伴他们走这一程，与他们一起运动，一起聊天，看电影，听音乐，去探索他们的世界，同时又把自己成年的世界去引导给他们，供给他们观看，让他们知道应当怎么样做才是一个符合神心意的男孩子。正儿记得我自己的儿子在这段时间呢，因为我是在家教育，所以有很多的时间可以陪伴他。非常感恩的就是我们在家教育呢有一个团体，那在这个团体当中呢，我们就会共同的选修一些的课程。那有一些课呢是专门为这段时期的男孩子预备的，比如说世界著名的战争，哇，他们男孩子就学从这个古代到近代的所有世界上有名的这一些战役，因为男孩子喜欢打仗嘛，所以就透过学习这些战役的来龙去脉，学习历史的过程，让他们看到一个男性应当有的勇敢是什么意思，然后侵略为什么不好，保护国家为什么这么的重要，然后在保护的过程当中牺牲自己
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选择？比如说关于这个杀戮的问题啊，关于这个战争，为什么我们需要有些时候变得是必须的，其实最终的目标是和平啊，等等，这些所有人生的非常重要的一些课题呢，就透过这样的一个课程来完成。那其中特别有意义的就是在其中的一段讲到中世纪的战争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一位家长，他自己也是老师，他自己是博士，是一位父亲，因为他已经退休了，所以他就到我们这一个在家教育的团体当中来教导这群男孩子这一门课程。那他就专门教导孩子们，中世纪呢是一个骑士精神，这个骑士精神呢就培养这些男孩子如何的尊重女性，如何的在许许多多的方面去培养自己的绅士风度，包括当一个这个房间里面如果有女士进入的时候，他们男孩子应当起立，包括帮女孩子提包提重物，然后开车门拉椅子等等，这些特别我们这个世界已经不在乎的一些绅士风度呢，就在这门课上，这个老师呢就非常详细的去向这一群男孩子去解释，去培养他们。而这个呢正好就弥补了我的先生，因为他不是受这样的教育出来的，他从来也没有受过什么的绅士教育。所以呢有一天当我的儿子反过来告诉我的先生说，爸爸你为什么不替妈妈开车门的时候，然后让我的先生忽然之间脸上一红，觉得说，哎，儿子你真的是已经比爸爸优秀了哈。从我的儿子学了这一门课之后呢，他从9岁10岁开始，只要是妈妈在他的身边，他就不让我提任何的重物，然后呢会替我开车门，会替我开门，会做这一些别人看来觉得哇怎么这个孩子是这么的特别的事情，在他的眼中看，他觉得这是一个男人必须要做的，这是一个未来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必须要去操练的一个绅士的风度。所以你会看到说，如果一个男孩子在这一段时期他有一个生命的正确的追求的榜样，他会觉得说这样的一种男性才是他应当追求成为的男性，那他就会唾弃那些自私的或者是出于情欲的，出于这个世界错误的认知所带来的一种无所谓的根本不能够称为榜样的一种影响力，他就会选择那真正他应当追求的那个榜样去追随去追求。而当他持续去做的时候会产生什么样的效应呢？以至于很多的人呢就常常来到真儿的面前来表扬或者是赞赏我的儿子，而他们带给我最大的反馈就是说啊，伊莱加这个孩子呢是一个充满服务精神的一个骑士，因为他总是想着怎么去服侍他人，去 serve 他人。比如说他会看到这个教室当中所有的这个课椅，当其他的小孩一放学就离开了，那他一定是最后一个把所有的桌椅都收好，然后去问老师或者是在场的大人还有什么他可以做的。那如果是到了任何一个场合或一个活动当中有人需要布置这个场所的时候呢，我的儿子也总是第一个去最后一个走的。而他这个不是一天两天或者是坐在某一个人或者在某一个环境当中，这个他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无论他到哪里最终反馈到真儿耳朵里面的这些对他的评价都是他做这一切都不是为了任何人，而是他认为他该做的事情。而这些服侍的精神呢，他也往往是从他父亲我的先生那里学到的，因为父亲总是在家里有一个服侍的角色，而我的先生也是这样，他无论到任何的环境里面你会发现说，如果大家所有的人吃饭，他永远是最后一个才去盛饭的人，因为他要确保所有的人都已经有了他才去。那到了我的儿子，他看到父亲这样，所以他也永远是排队排在最后一个，因为他不希望自己先去享受，而是希望把这个机会先留给他人等等。这些当真儿看回去的时候知道说，所有的这些都是榜样的力量，而榜样呢就是让孩子们透过我们看见基督的心意， 看见上帝创造我们的心意，看见我们在整个人际关系当中当有的这个角色和定位，以及责任，以及我们的付出和担当应当如何的去做。只有当这个男孩子在他10岁到12岁的成长过程当中，当然如果我们要看得更大的话，就是整个一生的成长过程当中，他有个持续的榜样的力量，会对他造成一个无比深远的影响。当然如果您听到这个节目的时候，你是一个单亲妈妈，你的儿子生命当中已经没有这样的榜样，也不要惊慌失措，要把他带到教会当中。因为榜样呢，不是一个人造成的，我们会发现说它是一个环境，是一个整个成长的环境当中持续不断的有不同的榜样来塑造这个孩子的生命。因此英文当中才有一句话，就是 It takes a village to raise a child， 就是需要全村的人的努力才能够养育一个美好的生命。所以不要担心，一定要为这个孩子的成长过程呢，去营造许许多多榜样的机会。
聊聊儿，话话女，林真儿等您共聚家长学堂，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最后一个他们在心理发展上面我们需要注意的层面，就是道德观念的一个塑造。在这段时期的孩子的认知和分辨力开始不断提高的过程当中呢，他们可以接受非常合情合理的一些解释和忠告，而且呢，他们会愿意按照我们的解释和忠告去做。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只是停留于评价好或坏，而是要向他们解释说为什么那样的行为是好的，那样的行为是坏的。甚至呢，要更近深一步，不要单单只是评论好和坏，而是要让他去明白为什么会造成有好的道德的品格的一种彰显，为什么会有错误的一些品格的这种塑造而导致了错误的一些行为。透过社会，透过整个这个世界的价值观的一些对比，还有呢，透过正确的整全的圣经所带出来的道德观念的一些教导，让孩子们对好坏、真理、谬误，还有这个圣洁和丑恶和邪恶，圣灵的带领和情欲的这个播种等等这些鲜明的对比，让他们心里面开始有一个非常清楚的判断。但是呢，这段时间的孩子毕竟还是孩子，所以他的自我意识往往会很大，他会可能有些时候盖过真理的一种诠释，他们可能会透过自身的一些感知力去强解圣经，或者是强解这个世界上的许许多多的一些现象。也许在这段时间你会发现说少年犯罪率是会大大提高的，我们可能误以为说少管所里面关的孩子们都是13、14岁犯罪的，其实不然，很多的孩子都是10岁以后就开始犯罪，持续不断的犯罪，只不过是到了13、14岁才犯事儿了，才被抓了，才被关进去而已。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了在这段时期他们非常的渴望用自己标新立异的行为去塑造一些群体当中的典范。往往呢，他们内心世界是出于恐惧，出于不自信，出于自卑而去做了一些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一些行为。所以我们更加的需要建立他们正确整全的一个道德的观念，在品格的塑造上面呢，千万不要放手。这段时间呢，我们更加的需要跟他们一起阅读好的书籍，更加的需要陪伴他们一起去读经，一起祷告，一起去反省他们生活当中的许许多多的挑战和难处。在父母亲跟男孩子这段时间的沟通过程当中呢，可能往往会带给他们一个对罪还有对错误的一个正确的认知，非常的重要。有些时候我们往往对罪的解释呢，只是浮于表面，说 哦，罪就是做错了某个事情，所以他们往往觉得说，只要我不做错事情，那我就不算犯罪。其实我们要让他知道说，罪呢往往是从一个意念开始的。那珍儿那段时间呢，就常常会用诗篇第一篇来跟我的儿子去分享，他需要注重他的心思意念，管住他的心思意念，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我用这三节的经文呢，与他分享，就是每一个罪呢，是从一个意念开始进入我们的心的。所以去与他去分辨分享他自己内心深处的一些想法，究竟讨不讨神的喜悦。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层面的概念呢，就是要让他知道说，好多时候我们知道对的事情不去做，其实在神的眼中那也是一种犯罪，那也是一种缺失，就是善的缺失也是一种罪。当然在我们与他们分享这些道德观念的时候，这对父母亲的道德的水平和我们圣洁生活的这种要求就是相当的高了。所以千万不要以为说，哦，这段时间啊，那我难道要做圣人吗？我就是什么话都不能说错，什么事情都不能够做错。其实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天天都有心思意念上面甚至隐而未现的罪。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呢，就是在这段时间和孩子们一起常常悔改在神的面前，让孩子们知道父母亲也不是完全的，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所以我们真的需要让孩子们透过我们悔改的榜样，能够更深的意识到他们需要主，需要救恩，他们需要不断的一生紧紧的依靠神的恩典。好，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主要的内容，就是孩子的心理发展在10到12岁这一段特殊的年龄期我们需要注意的。珍儿非常的期待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来继续跟您分享10到12岁的男孩子我们的一些教养原则是什么。非常的期待您如约守候在家长学堂，我是林珍儿，我们下期的节目不见不散。
住在荣耀的宝座。